然哥说新闻，新闻脱口秀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然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，就是走路的时候呢遇到了熟人，明明1000米开外啊就已经看见了，还得先演一段假装看风景，然后迎面撞到逃不掉了，就故作惊讶的说，哎呀好巧啊，在这儿都能遇到你啊。挺累的其实啊。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演员，所以何苦还要去逐梦演艺圈呢？这位大哥的逐梦之旅啊就有点特殊。你看他坚持偷盗10年，引导警察抓自己，只为了进监狱的合唱团。王某在上海某医院盗窃了3部手机被抓。据他自己交代啊，提篮桥有一个艺术团是由服刑人员组成的。他为了歌唱梦想啊多次盗窃。他还称啊，在人民广场卖艺都是过客啊，想去各大监狱演出，但最终呢他进团的梦想并没有实现。千里越塔送人头，可惜监狱还不收啊。我觉得这件事啊最可怜的其实是赃物，大家不觉得吗？你根本就不是真的爱我，你抢走我就是为了去唱歌。顺便打听一下啊，你这么想去监狱唱歌是不是因为监狱里边的观众不能跑啊？下面这个呢也算是送人头啊，说这个奇葩司机不满处罚，结果酒后开车去堵交警大门。3月21号，一辆轿车呀堵在了乐山夹江县交警大队的门口。原来啊，驾驶员因为乱停车被贴了罚单，心有怨气，于是到交警大队去讨说法。民警劝其挪车未果，最后发现呢，这男子身上有浓重的酒气，于是民警要求男子进行酒精检测，男子企图逃跑，结果被抓，经强制酒精测试，发现其涉嫌醉驾。哎呀，你可能不相信，酒精这东西啊，贼厉害了，所以这年头警察的工作是不是越来越好做了啊？这么多送上门的。当然了，也有不好做的时候，比如这个案子，警察可以说是相当公正了。说柯基犬被摔死事件最新的进展，当事双方都被行政拘留7天。今年的1月份啊，女子何某摔死柯基犬的消息呢引爆网络。27号，成都龙泉警方发布通报称，何某某因为利用网络发送威胁恐吓信息，威胁他人人身安全，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。但是呢，吴某某等4人因为利用网络散布他人个人私密信息，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。同时呢，警方还郑重提醒，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，网民的一言一行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。有人说了，这不是各打50大板吗？太不公平了吧。不过在这里啊，还是要解释一下，摔死狗的人被行政拘留7天，那不是因为他摔狗，而是因为利用网络发送威胁恐吓信息，威胁他人人身安全。这7天的行政拘留啊，不包括对他摔狗和勒索的处罚，因为摔狗也好，勒索也好，这属于是民事纠纷，应该是告到法院，让法院来判决，这跟警方啊没多大关系。所以呢，并不是双方的罪过是对等的，而是更大的罪过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惩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啊，咱们来蹭蹭这波好运气吧。说加拿大的一位小姐姐在18岁的生日当天呢，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彩票，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一张彩票就中了大奖。她在一次性领走100万加元和每周领1000加元这两个选择当中呢，选择了后者。小姐姐说，这是她咨询了专家之后啊，说这样比较合算。也就是说呀，从18岁开始，他每个星期都能领到1000加元，可以领多久呢？一辈子。哎呀，小姐姐说想用这钱呢去自由的旅行、学习、学摄影。反正别人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其实我也会选择后者，因为前者会让我后面几年变成一个有钱的废物，然后钱花光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没钱的废物，是吧？可是中彩票啊，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接下来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可能是容易一点。说东京涩谷的居酒屋365酒厂的一个新企划， 什么意思呢？今后每个月的3号、5号、6号，只要能够在20分钟之内吃完100个招牌铁锅煎饺，就可以不用付钱了啊！但是呢，这100个饺子是多少呢？3斤呢？刚出炉的我觉得没办法啊，但是如果放凉了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妥妥的。不知道木下大胃王知道这件事了吗？啊，别把你们给吃垮了。人生这么苦，如果连吃都吃不下，那还有什么乐趣呢？对不对？不过吃什么，在哪儿吃，也得看是什么事儿了。你看这位程序员啊，相亲就把约会的地点定在了肯德基，结果呢被对方给拉黑了。网友说呀，你是活该呀。继程序员穿特步鞋相亲被拒绝之后呢，又有一个程序员在肯德基相亲被拉黑了。男主发帖吐槽说呀，自己是程序员，工资10000多吧。第一次请女孩约会吃饭是吃79块钱的肯德基套餐。男子就觉得这女孩太物质了，所以十分的想不通，还说我节俭不对吗？对此网友各抒己见，纷纷表示你活该呀。我发现抠门的人呢，总喜欢说别人物质啊，不要脸的人呢，总爱说别人斤斤计较。其实作为一个男同胞啊，我本来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种男人存在吗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说，跟她相亲的那个对象啊，第一次跟她约会，说好了是去看电影的，结果相亲对象呢，带着她去了肯德基，给自己要了一个套餐啊，然后呢，掏出手机，用手机下了一个枪版的电影，然后公放着看，还问她，哎，你怎么不看呢？从那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凭本事单身呢。这样的人呢，你嫁给他还不如单身呢，真的是啊。一不小心又给你们发了一份反婚广告是吧？你看这个才是呢，说丈夫拒绝产妇无痛分娩，说影响小孩。26岁的小陈啊，已经进入产房待产了。宫口呢才开了2指，小陈就痛得忍不了了，提出要无痛分娩。但是面对痛得死去活来的妻子，丈夫却坚决地摇头啊，拒绝在无痛分娩同意书上签字。他说呀，上麻醉对小孩有影响，对大人也不好啊。无论这麻醉医生如何解释，无痛分娩的麻药浓度啊，不会对产妇和胎儿造成影响的。丈夫的态度依旧非常的坚决。我恨你一辈子。痛到无助的小陈对着丈夫喊了这么一句话。哎呀，上麻醉对孩子有没有影响我们暂且不说啊，但是有这么一个爹对孩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忍着啊，小陈别离，马上不就清明了吗？这样的丈夫啊，我觉得可以留着祭祖用。建议医院呢，还是备一套模拟分娩的电机装置吧。如果丈夫不愿意签字，直接给他上这个机器啊，妻子在产房里边生多久就电他多久，这才叫同甘共苦，感同身受呢。爱一个人呢，有时候真的是要学会放手。说3月24号，郑州财经学院第一餐厅内啊，一个拉面馆贴出了歇业公示，前女友结婚回家砸场子。目前那个要砸场子的小哥呢已经回来了，他说呀，我确实去了这个婚礼现场，但是不忍心，随了份子钱我就走了。我进去之后啊，看到他穿着白色的婚纱特别的漂亮，我觉得我应该默默地祝福他。我受过一道结束，是你来了又走啊，是吧？怂了就说怂了，还找什么理由啊？不过大方的送上祝福我觉得挺好，别让好事变成坏事嘛。但是呢，有一些好事啊，说不定还真就是坏事。就比如说成绩垫底的人突然逆袭成了学霸，这是好事吧？可是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赶紧来医院吧。从成绩垫底变身学霸，杭州高三的男生小秦呢，成了年级的神话。他妈妈呢，曾经因为他抑郁而担心啊，这次一看这，哎，成绩突然变这么好了，想给医生报喜来着，结果却被告知啊，哎，你先别着急高兴啊，因为这很有可能是双向情感障碍，这需要用药控制啊。双向情感障碍呢，是指既有抑郁发作又有狂躁发作的交替心境障碍，需要尽早就医。所以我当年没考上什么太好的大学，可能是因为我太健康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很多家长听完这个新闻都在想，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孩子得这个病呢？就在高考前半年就行啊，高考完了就好了就好了。现在的医学呀是发达了，据说呀科学家又发现了人体新器官。 可以帮助解释癌症扩散。
哦，
这是纽约大学的科学家近日发现的一个新的人体器官啊，它存在于皮肤表层之下，连通消化系统、肺部和泌尿系统，被动脉、静脉和肌肉间的筋膜所包裹着。科学家称啊，这一发现不仅将重塑对人体的理解，还能帮助解释癌症的扩散。2000年了，外国人终于发现了经络了，是吧？就是不知道这个重大医学发现能治愈我的懒癌吗？嗯，然哥说新闻，新闻脱口秀，这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今天是周五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